今天跟各位一起研究这个第八章讲表，这是读易简说里面的略释图书。图书呢，图是河图，书是洛书。我们中国有这个图书馆。什么叫做图书馆呢？就你就从这个图书根据就是这类出来的。根据过去那个清朝编那个《四库全书》的他们那些编辑的人讲，研究《周易》啊，一个是汉儒注解的，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宋儒又有注解。汉儒注解的《周易》啊，是讲相术，啊，讲相术到了晋朝，我们现在看的十三经注疏本子，那是王弼注的，他呢把这个相术啊，不讲了。谁是不讲呢？他里边还有一些，不过不注重讲相术，就是讲易理。大致啊，分着这两大派系，一是相术派，一个是易理派。到了宋朝呢，讲这个易理派啊，有一部分像这个程子。就是朱子的老师，那么他就走这一派的。另外到了宋朝啊，讲这个图书，图书也是相术派，不过他这个相术派跟汉儒讲的相术派啊有不同。我们今天看这个图书啊，就是讲宋儒所讲的这个相术这一派啊。这个相术派啊，它有它的根据，比如说我们后来要研究《系辞传》的时候，就知道。《系辞上传》里面呢，孔夫子就这么说的，他说义有太极，事生良医啊。那么这个有良医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这一段话是讲太极的来源。另外在《系辞上传》里有讲，何处图，乐处书，圣人则止。那么这几句话是宋儒讲那个何图的来源，有根据的。不过在《系辞传》里面，孔子所讲的只是用文字写出来，没有图，只有文字而没有图。到了宋儒，他有图了。第一个就是先天图，这个先天图。各位看《读易简说》的第36页， 第36页啊，各位看一看那个第一个图，这个图是根据那个过去有一个人写的那个六书，就是文字学啊，许如生写的这个《说文解字》，就是有这个六书的理论呢。那么明朝有个姓赵的，叫赵辉，那么这个是在简说里面有的。赵辉写这个《六书本一》，他在那里面讲，他就讲了这个先天图了啊，以先天图原来是啊，在《周易·系辞传》里面只是有文字，没有这个图。到后来怎么传出来的呢？是这个陈滩呢、陈滩呢是在华山修道的，是个道家啊，他传出来。传给谁呢？传给这个一个，传到后来是邵子啊，就是邵雍。邵雍不是直接从陈滩那里传的。那么这个表里面各位看看，陈滩是传给崇方，陈滩传给崇方的时候啊，崇方再传给他的弟子，经过三传之后，传到邵子，就是邵雍，一般叫他邵尧夫。到了是邵雍的时候，这个图啊，就有了。但是在这个朱子那个时候啊，才正式的出现了。朱子怎么出现呢？因为这个邵雍讲这个图，在朱子那个时候还没有邵雍还没有传出来。朱子啊，他想这个应该有这个太极有图的，有太极图。后来他就叫他的学生，他的学生呢就是姓蔡呀、蔡元丁。元就一元复始的元，定就是修定功的了定。蔡元定啊，他的字啊叫做蔡继通。他想呢，这个太极啊一定有图的，他就叫他学生蔡继通到这个四川这一带啊，以及四川所毗连的那一个地区， 去访问就找啊，是不是有在这个原来没有传出来的有那些隐士啊，在这个隐士里面可能会知道这个图。所以他派他的学生蔡继通到四川这一带去访问那些高人。那么后来呢，蔡继通啊就在四川果然得到这个太极图。那么这个太极图啊，是他得到了以后，得到了以后就放在他自己家里秘密收藏起来，没有公布。没有公布啊，但没有好久啊，蔡继通就死了，过世了。过世以后啊，由他的儿子啊，才把这个太极图啊公布出来。那么有这段经过，后来就有人呢就说了，这个先天图连珠子都没有看到，所以珠子在他的本意前面有九个图啊，这个太极图这个先天图啊，没有把它刊载出来，只是一种讲法。这个另外一种讲法呢，朱子也许看过他那个周易本仪的前面呢，只看了这个九个图，这个太极图啊，也就是先天图了，没有刊载出来。因为他看的与他所见的这个河图洛书啊有点不大相同，所以这个没有刊载出来，有这个两种讲法。那么把这个来源说出来以后啊，这个先天图，请各位就现在看那个这个图36页这个先天图了。这个先天图啊，本来的名称叫做陈潭的先天图，也叫做太极图。这个太极图啊，各位看看这个一个大圆圈之内，有两个像，一个像是黑的，一个像是白的。白的像在这个头上面呢有个黑点子，黑像呢这个头上面呢有一个白点子。这两个像就是黑白的两个环呢，两个环互相循环在这个交互在一起呀，这叫做这个，就它这个理来讲是阴阳交互的。这一个代表这个意思的，它的形状呢是好像两条鱼，两条鱼啊，头上都有两个眼睛嘛，都有一个眼睛嘛，代表着鱼眼睛。这个鱼这个头。与这个尾巴互相交互的， 所以在这个北方人呢，看这个太极呀、啊，叫做这个阴阳鱼，阴阳鱼。实际上呢，这阴阳鱼啊，就叫做这个，它是按照这个现象来讲的，应该就是两阴阳两仪。良医这个相，因良医相为什么那个白的是代表这个阳医了，黑的代表阴医了，那个白的上面为什么有个黑点呢？阴医上面有个白点呢，那就是说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从这个太极分为两仪，两仪再分又有四象，四象又有八卦，这样分析是吧？阴阳这两者一开始虽然分成阴阳两仪，实际上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这个太极图是这个现象。那么这个太极图这个现象呢，根据赵辉解释六书本一的时候啊，他讲这个太极啊，这是天地自然之图，讲这个先天图啊，也就是太极图啊，这是天地自然的。自然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讲这个天地，天什么呢？天地是一股往上这个浮调浮的一种气啊，一种气氛呢。这个大地啊，也是一种气，气有轻有浊的，轻轻的呢往上浮的就成为天空的这个空气，气的很重，往下沉的就成为这个地，凝为形状。所以过去中国这个儿童读书的时候有一本书啊，叫做《幼学故事穷林》，《幼学故事穷林》里面就讲气质清浅上浮者为天呢，气质重浊下凝者为地。这个天地就是一个气，一股气体。天地不分呢，就是浑冷元气。天地要分的话还是气，不过是天是清气，地是这个浊气，它是这样分。无论是清气是浊气，是重的也好，是轻的也好，都是天地自然之气。我们看看这个太极，太极图，就看这个图啊，就是讲阴阳二气了，阴阳两仪啊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这个它这个首尾都没有绝对分开呀，它是互相交啊，在这个黑的，黑的这个阴的这个现象啊， 到了那个很满的时候啊，还没有到那个最圆满的时候啊，这个阳爻那个尾段就出现了。嗯，你看在这个下边呢，下面当中的那个，那个阳爻白的就出现了，白的，然后这个逐渐到了最圆满的时候，还不到最圆满的时候，中间一半那个黑的，中间上面那一段黑的就出现了，这是自然的现象。用在人事上面的现象啊，可以看得出来。你看这个春秋啊，春秋左传写得很清楚啊，齐桓公创霸业的时候，齐桓公创霸业还没创成功，刚刚开始，他用管仲，就在这个时候啊，陈国这个小国家了，陈国的公子叫陈婉呢，完美的完备的婉呢，他就到了齐国来，到齐国来，他就改姓田，种田的田。那么他一到齐国来，齐桓公啊，就认为这个陈公子就是姓改名姓田的了，他多才多艺，就重用他，发展他的国内的这个各项的这个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工业啦、科技啦，他是陈王公子是这一类的人才。就叫他做一个发展他的一个国家的工业。当然对于他的国家的贡献很大，封他为这个大夫。到了后来齐桓公死了，传到后来的时候啊，这个论语里面就讲，成恨世袭君呢，到了这个后来的时候，成恨就把这齐君就弑掉了，杀了齐国的军队，然后齐国本来是姜太公的国啊，姓吕啊，后来这齐国成恨把这个齐军一弑了以后，就改成的那不叫陈齐了，哎呀，不叫做吕齐了，是叫这个田齐了。由这看起来，齐桓公要想创霸业的时候啊，还没到最深的时候，来灭他国家的那个人就来了，就出现了，而且正是到他的国家之内。你看这个图，这自然的图，人事的就是这样。我们了解自然的图，了解人事方面的，我们看现在这个过去历史是这个样子，现在世界的各国的这个状况啊，以及未来都是像循环的现象。学了循环呢，只知道这一个事实，它事实这样的。如果有大圣人出现， 或者是没到圣人地位，他是贤人，他可以变更这个现象。就拿齐国那个时候，你说孔子齐国的这个齐桓公是变为孔子的话，他就有办法，他就有办法了，叫他将来这个齐国啊不会变成姓田的。为什么呢？他从这个见微知著，见到最微细的地方啊，他就知道未来很显著的这个结果。好的，怎么样变坏的圣人知道，那么这坏的坏到极处，圣人也有办法把它转变好的，要不然我们研究周易干什么呢？这是因果啊，因果是自然是现象，但是转变因果是把因果转变，让它不要变坏，让它变好，不但让它变好，而且由这个世间的法转变为出世间法，那是修周易的真正的目的在此。所以这个太极图是自然天地自然之图。因为现在就看讲表里面第三项河图洛书。河图洛书啊，根据历史记载的呀，那个陈坛呢把这个先天图传给中方，陈坛传给中方，当然不只是先天图，不仅仅是太极图，还有河图洛书。那么他传给中方之后，重方传给李盖，李盖呢又经过三川传到刘牧，有姓刘的，他名字叫牧，牧羊的牧，传到刘牧的时候啊，这个图啊由刘牧就是把它发表出来了。那么这个图呢，就是在36页的这个在右边的第三个图，左边的第一个图，右边第三个图叫河图，左边第一个图啊就是洛书，就是河图洛书。在36页这个先天图下边有一个图，我再补充说一说。第二个图啊，你看里边那个圆圈还是先天图，还是太极图。到后来呢，我们一般看的人家挂的、画的出来那个太极图，他就把这个八卦是安置在这个太极图的周围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太极图。那么现在看起来就八卦，他把八卦的这个画出来了，这个图啊放在当中，八卦放在这个四方 啊，是于外面加一个圆大圆圈，是现在这个。讲到这最原始的，就上面的第一个图。现在我们就看右边的这个第三个图，河图。这个河图啊，你怎么看它呢？就是一六居北，这个下边我们中国的建筑物就按照这个河图来的。河图这个北方啊，在下边，古是个帝王，帝王的这个建筑啊，坐北朝南，坐北朝南，这个帝王上这个上那个那个那个皇帝的这个这个金銮殿的时候啊，他就是面背，背是背向北边，面是向南边，所以这个北呀、啊、是在我们看这个图啊，这个下边是北方，下面北方是呢一溜，对，一六在北，相对的是呢二七是在南方。在这个图我们再看这个还在上方，你不要把它看成上下，把它是南北，南北的方向这样看，看个平面的，一个是北方，一个是南方，就是一六居北，二七居南，三八呢居东，东边是三八，一个是三，三呢是阳，八是阴，四九居西，在西边，阴要阴是四。九呢是阳，五十居中，五是当中的五个圈圈，那是阳。外边呢画成这个有十个，是阴。五个阳十个阴呢是居在中间，这些数目，这些数目就把阴阳两仪啊画成呢东西南北中五方，五方就代表五行。五行是什么呢？一六居北呀、啊、为水，一六居北为水什么呢？天一生水，第六成之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个五数啊，从一到五啊，这是生数，生就生长的生。六七八九十是成数，完成的成，这个记住，一个是生数，一个是成数，这是基本的。从一到五，这就是河图里面就是中间那个五个，那叫生数。那么从六到十呢，六七八九十呢，就完成了，就成数。从生到成，与阴阳这两者合起来，啊，现在我们就知道了，一六居北为水，也就是啊， 天一，天是阳啊，这个一画，这是这一点呢，这空这一点，各位看这个图，这一点呢，就是阳，它在生水，生水刚生出来还要长，还成长啊，第六层次阴啊六合起来，哎，完成在北方这个水成了，啊，这个再看这个南方，哎，第二生火，二也是鸡，二是生出啊。第二呢，生出火来了，生出火来要这个天气成之，啊，那么南方火啊，由二气南方这个火生成了，三八。三天山生木，在东边，天山生木啊，第八层次啊，那么这个东边这个木啊，也有生成这两个树木啊，就完成了，木就成了。再看西边，第四啊，生金，嗯，那么谁来完成呢？天九成之，啊，西方这个金也成了。再看中间。天无生水，天无生土，地十成之，因此这个四方金木水火，中间土五行，这个五行都在这个树木当中。五行从哪来的？五行就从这些，从一到五，从六到十生成的。这个从一到五，从六到十啊，分这个单数。就是阳，偶数就是阴，归并起来就是阴阳两仪，阴阳两仪是来自太极，太极就是我们本性，本性一起作用啊，就分成阴阳两仪。有阴阳两仪呢，分着这些树木，分着十个树木，十个树木之中就含有五行，是这么来的。这个我们研究啊，天地万物从哪里出现的？佛家讲万法唯心，中国文化也是讲万法唯心的，这些都是从我们这个太极里面出来的。太极出来是圣人他明了，孔子 文王周公那都懂啊，那伏羲是更懂了，没问题了。他们懂的时候，这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，我们人这个人类的人类以外那些动物，一切的现象怎么起来的，然后怎么转变，圣人都知道。知道之后，圣人在世间要教育世间，那就告诉那动物他不懂啊，他没办法学习了。人类学习啊，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啊。所以中国圣人叫我们讲人本主义，以人为本，叫我们人学，从这个河图，从这个太极，先要明了这些这个自然的现象，它怎么出现的。不懂这个道理，不明了我们自己有本性，那就是就迷惑颠倒的这一般人，变好变坏他都不知道，那就是啊，随着这个时代潮流在那变了，好人来带他就变好，坏人来了就带他变坏了，这些人就很可怜呐。圣人到世间，大贤人到世间来，他把这个道理告诉人家，你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自己知道往理性上面去走，不要这个让世间那些不懂道理的人呢来领导你去走，我自己能够做主宰，自己能主宰呀。我们在世间不要同流合污，看着哪是无的，哪是清净的，我们往清净上面去走，这样在世间呢，我们就可以不管世间将来变得怎么坏，怎么样动乱，我们自己可以免除一些灾难。就是一般人所讲的那个趋吉避凶，这是眼前所见到的。讲到深远的地方，我们是修道的人呢，从这个太极，从这个河图看出这个自然的现象，我们有办法转变呢。先要保持的人格，做人之道保持住了，做人之道保持住啊，站稳做人的立场啊，不要这个同流合污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进一步修道。进一步怎么修道呢？你从万事万物处处就是见到是太极，是太极分出来的，就是我们本性分出来的。不管是好人是坏人，你看他本性，他都是圣人，这样我们自己心里就平衡了，就不会骑着看见坏人我们就很恨他，看见好人我们就是当然是见贤思齐是应该的啦。可是看见那些坏人十恶不赦的人呢，你要心里愤恨他了，自己心里就是受了污染了。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自己修道可以啊很稳妥的，不会被世间那些这个那些恶人呢把他们影响了，这个我们才能谈得上修道啊，才能谈得上我们把这个 世间的这个就易学的周易来讲，孔子讲的是形而下了，把形而下才能够接得上形而上学，形而上就是出世间法了，啊，那就是解决生死问题了。这就是讲的有根据，一般人讲数据，这就是数据。无论汉儒、宋儒，讲那个这个相书啊，就是数据啊，啊，相书的根据，了解这个根据啊，就知道我们中国文化，嗯，它的根据是哪来的，讲得清清楚楚的，就一切来自我们自己本性啊，来自我们人人都有这个太极啊，太极迷了就变成现在一般人，跟着一般人的人，好人来了跟着好人走，更好学好，更坏学坏呀，自己丝毫不能做主。这个人在到人世间来没什么意义的。我们学周易，学自己能够做主，分得清楚世间的啊善人恶人，我们分得清楚。世间这些事情是好事是坏事，我们分得清楚。比如说现在全世界遇到每一个人所推行的人权啊、自由民主，谁敢碰他？谁要碰他的话，那不得了，你违反这个现代的这个文化了。实际我跟各位说，我们研究这个知道，他所讲的人权呢，不是指的这个太极河图，他连这个太极河图啊，根本影子都没看到。他所讲的人权呢，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认为这个，我们这个有这个身体，有这个心理。我们这个心理啊，就这个佛法所讲的完全是虚妄分别，虚妄分别心呢、啊、我们的身体在印度是古时候讲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假合，就我们中国这个哲学来讲，金木水火土无形的组合，就这么个东西，这些东西无限一分散了，我身体到哪去了？我们这个心理今天是这样想法，明天呢遇到一个境界又是一种想法，不是真的。这种思想，佛法讲是第六识啊，这第六是生生灭灭的，自己做不得主啊。美国人他现在所强调的人权呢，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这个无形所构成的这个物质的身体，以及我们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心理，他就维护这个。这个维护的最厉害的时候啊，那我们要想见到自己太极呀、啊，根本就见不到。你要想见自己的太极，有自己的理性，想自己本性起作用的话，放弃，不要执着，不是放弃，所谓放弃，不要。不是不要这身体，也不是不要我们这个第六识这个思想， 而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它，不要执着它。只要我们执着这个假的身体、生灭的思想、这种生灭的现象，执着这个不肯放弃啊，你学的太极、学这个道啊，你生生世世的学也学不到，学不到这个生死就问题不能解决。你要学这个的话，必须不要执着这个生死的假象。而美国现在推行的这个人权呢，就是增加我们这个生命现象的执着，执着还执着个人的，执着自己的最尖锐的时候啊，只有自己没有他人。这样一看，我们现在都修的美国的这个自由民主人权呢，对不对呢？不对，不对。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教人家不学了，我们自己要知道是非善恶，知道是非善恶，我们才不要跟人家学，这样我们自己才谈得上学道，才谈得上有办法来解决自己生死问题。这一点是最基本的认识。休息几分钟。